郭松龄、韩淑秀、洞房花烛，这两口子由于兴奋过度全失眠了，哎，两个人就唠起来了，从古至今唠起来是没完没了。谈到三曹诗集，从这开始谈到三国，郭松龄发自肺腑，大发议论，在三国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，他最钦佩的当属曹操，甚至超过诸葛亮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曹操那是无愧是个大英雄。你看曹操身经百战，既是个政治家又是个军事家，他的一生当中戎马生涯呀，转战南北，利用将近20年的时间统一了大半个中国，立下了丰功伟绩呀。虽然曹操手下谋士如云，像郭嘉、荀彧等等等等等，那仅是谋士而已。曹操有独到的主见，当然他有失误的时候，比方说赤壁打了败仗，花荣道落个狼狈不堪，可是这些无损曹操高大的形象。刘备跟曹操就没法比，在用人方面刘备是个高人，比如三顾茅庐，对待那些有才识的人礼贤下士，这点对曹操来说他俩有共同之处。但是刘备就会哭，刘备就离不开诸葛亮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。你不信你看一看，离开诸葛亮他就玩不转，离开关羽、张飞、赵云他就寸步难行，依赖性太大，不同于曹操。再说东吴的孙权，孙权也礼贤下士，也很识人用人，但是孙权只能在家里头坐着喊指挥全局，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，这样的人缺乏经验，所以说他们跟曹操都无法比拟。可惜曹操创的家业毁到他子孙的手里了，他的子孙不行啊，后来被司马氏篡了权，这是一大遗憾呐、啊。哎呦，这郭松龄对历史典故知之甚多呀，讲的韩淑秀都痴迷了。那么讲完古代，讲到现在，韩淑秀就说：“松龄哥，那你看现在的中国跟当年的三国没什么区别，军阀割据，民不聊生，常年打仗，何日事了啊？”那么现在来说，你最钦佩的是什么人？我最钦佩的当属孙中山先生，那不愧是一个伟人呐、
啊！哦，
孙先生就那么伟大？当然，你想想，孙先生为了救国救民，一生的辛劳，办事的奔走，百折不挠啊！他这个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。孙先生竟失败了，可失败之后他绝不气馁，摔倒了再站起来，摔倒再站起来，就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学习的。有很多人受了一次打击、两次打击，永远就抬不起头来了，就失去了信心，可是孙先生时至今日依然到处为革命奔走呼号，不愧是当代的伟人。哦，哎，韩叔就不说话了。郭松龄就纳闷，小妹你想什么呢？松龄哥，我说句话你可别怪我，说吧，你我是夫妻无话不谈。松龄哥，我突然想到，你赞成这个，你赞成那个，唯独看不到你自己。 在我的心目中，你不次于孙先生，也不次于历史上的古人。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，你有魄力，为人正直。我说当今的乱世啊，有道是乱世出英雄，你何必屈居人下呀？难道你就不能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？嗯，到了那时，我们自己可以按照我们的主张救国救民呐，何必屈尊于老张家？为什么说韩叔秀一语惊人呢？郭松龄没想到，鼻子尖就冒了冷汗了，把韩叔秀的嘴给捂住了。小妹，这种话可不能说呀，隔墙有耳，这要传到老帅张作霖耳朵里是什么下场，可想而知。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天快亮了，两口子休息了。第二天起来，他们写诗集。那光阴似箭，几天一晃就到，大军要开始出发了。郭松龄头一天就到军营报道，见着张学良，两个人部署了行军计划。咱这么说，在第三混成旅出发那天，张作霖亲自检阅，是亲自送行，鼓励张学良和郭松龄这次一定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早日接到你们的良好战报。张作霖率人回城了，张学良、郭松龄率队出发，浩浩荡荡几千名大军赶奔吉林黑龙江。这个路线呢，离开奉天先走抚顺，从抚顺城东北开始赶奔老爷岭和张广才岭，沿途上经过梅河口、浑江、通化，从通化又赶奔佳木斯、牡丹江一带。那么大军肯定是非常辛苦了，而且不光是走，还得打仗呢。他们通过谍报的侦查，哪里有土匪，哪块的土匪折腾的最凶，他们先剿灭谁。这一路之上是边打边走啊。这话又说回来，那个土匪就是土匪，乌合之众啊。别看他们手里有武器，个人的本领可能都不错，但是他们没经过训练，这帮人流氓习气甚重，讲究哥们意思，邪不能亲政，跟张学良、郭松龄的正规军怎么比？因此大军一走一过，把土匪打了个稀里哗啦，有的被彻底消灭，有的打散帘子了，有的抓了俘虏，经过教育之后收编了，还有的呢不敢干了，还有一部分钻进深山老林去投奔别的柳子。这土匪太多了。那么张作霖当初就是土匪出身，后来张作霖受了招安了，现在做了东三省巡阅使。那么他行了，过去那些土匪照样干他的老本行。你别看张作霖不当土匪了，可原来那些土匪依然还干旧营生，而且是越来越多，特别是老爷岭、张广才岭，在黑龙江吉林的东北一带闹得是乌烟瘴气啊！大柳子上千人，小柳子几百人，再小的数十人，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啊！老百姓深受其害。张作霖雄心勃勃，想要静观一统中国，恐怕有后顾之忧。你想，星火可以燎原呐！这些土匪一旦形成气候，后院就得起火。因此张作霖派张学良、郭松龄 领大兵前来征剿，这不算是不对啊。那么郭松龄也好，张学良也好，两个人都治军甚严。第三混成旅从奉天一出发，沿路之上，张学良就告诉了三军要奉公守法，公买公卖，不准私入民宅，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欺压百姓，如有违犯者，不管是谁是就地枪决，约束的甚严。所以第三混成旅是秋毫无犯，受到老百姓的赞扬，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有老百姓主动的帮忙带到。哎，这就树立的多。别的事咱不必说，这天大军正往前走，就来到长白山森林边缘的黄泥河，再往前走就钻进大山去，都是原始森林了。因为土匪不堪一击，现在化整为零，分散的进了大山了，形势为之一变。张学良下令大军到黄泥河进行整顿，大队人马扎好了。当天晚上召开了军事会议，旁人不说，冯德双也参加了。因为冯德双现在是连长，而且他指挥的这个连是个主力连，又是个先头连。先头连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是最尖端那个刀尖，也最辛苦。也看得出张学良有意提拔冯德双，搁到最前边叫他去锻炼，不锻炼钢口不硬，不锻炼不能成才，玉不琢不成器。为什么有锻炼二字？就叫他身体力行。看得出张学良有意要提拔冯德双。再看德双脸晒得黢黑，但是精神饱满，拉把椅子坐在后面，也参加了军事会议。参谋长郭松龄代表旅长讲解了目前的形势，讲出土匪的特点是化整为零，越来越艰难。我们人马虽然多，现在再想剿灭这些土匪不太容易。面对这个形势，我们的部队也要化整为零，分头把这些土匪是各个击破。郭松龄在会议上啪啪啪啪把大军做了部署，因为这个大兵团在一起呀，没法剿匪，影响也大，到哪也笨，好几千人马，你想走到哪儿影响多大，那土匪闻着风倒下跑了，所以也得化整为零，不这样行动不灵活。德双这个连也接受了指示了，依然是先头连。会散之后，其他的人走了，单独把德双给留下了。张学良来到德双近前，捶捶他的肩头，冯德双赶紧站起来，站了个笔管调直。旅长，德双，这些日子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我长了不少的知识。弟兄们的士气如何？士气高昂，没得说呀。打起土匪来，个个是勇往直前。你们连有多大的损失？报告旅长，没有，就有俩挂轻伤的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其他的没有一个死亡的。这就好。德双啊，你肩头的担子很重，这次化整为零，你们连队也不例外，也不能以排为单位，要以班一组为单位，化装改扮，深入到深山老林，把那土匪必须剿灭干净，是一个也不剩，不能给老百姓留隐患，不能咱们有后顾之忧。旅长放心，我明白。郭松龄也过来了，德双啊，现在我们驻扎地叫黄泥河，往前20里就进了深山了，你们的连队可以独立行动，你就是司令官了， 一切都由你指挥，我们殷切的盼望你能做出显著的成绩，能多立大功。参谋长放心，我肯定完成任务。
好，
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跟你一起走，去慰问你们连的弟兄，我当面跟他们谈谈。旅长，你看好吗？
可以。
郭松龄跟德双两个人到了德双的连队，战士们列队迎接参谋长。郭松龄叙了话，同时分别的找大家谈了话。一看德双说的一点不假，这一百多弟兄一个个士气高昂，撸个胳膊挽袖子，没有一个想家的，没有一个害怕的。郭松龄满意的点点头，又跟德双做了详细的部署，两个人研究多时，发了点慰问品，又再三强调进大山之后的军纪千万抓紧了。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这件事情。我明白，您放心，不管什么人违背了军纪，我一定按军法从事。
对，
郭松龄说完也走了。德双高兴，德双一想，我是先头连嘛，我得先进大山，按着长官的指示化整为零。怎么化整为零？我也得开会，连队也进行了开会部署，人人心里的痛明白，应当怎么做怎么做。第二天开拔进山，这一进山有许多战士生长在辽河两岸，像刘守玉老艄公的儿子刘毅，长那么大没进过这大山，到这儿都傻眼了。他一看，哎呦呦，怎么这么多树，一棵比一棵粗，笔管条直，遮天蔽日，这大树要拉回一棵去，那盖房子真是好材料。看看这也舍不得，看看那也舍不得。后来他也发现了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一带属于兴安岭长白山，根本就不缺木头。老百姓家家那木头垛落的跟山头相似，多好的木材拿过来，咔咔就劈成绊子，就烧火，看着疼的都蹦心呢。但看惯了，也只好就是这样了。反正有的战士就琢磨着，将来打了胜仗搬尸的时候，托人弄几根木头送到老家去，将来盖房子做房梁，怎么打算的都有。他们离开黄泥河再往里走，有个地方叫河南屯，就是进了大山。到了河南屯的边上，他们请了一个向导，这个向导是本地的老乡，叫活地里图啊，此人姓何呀。这向导就跟德双说，连长啊，我带你们到这儿，我算完成任务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跟您讲，您再往前走有个地儿，就是河南屯。为啥叫河南屯呢？外地的老乡居多，本地人太少了，大部分是从奉天东北、奉天西南、浑河、苏家屯、河南、河北来的移民。这个屯子可不小啊，河南屯里头有个人五人六。什么叫人五人六？就是有名的人。此人姓张，叫张宝才，你记住，你说他是村长也好，你说他是屯长也罢，总之河南屯有个大事小情都由他出面。另外这个人还不错，他家也深受土匪之害啊，东西被抢去许多，人也挨过打，他对这些土匪是深恶痛绝。你们最好找他去安排食宿，他都有这个能量，对本地这一带土匪的情况他了如指掌，比我这个向导要强得多得多。德双点了点头。向导又说，您到了这儿了可注意啊，到了河南屯一带，您防止这些土匪袭击，这有个大土匪头子叫雪上飞，手下有一百多人。这个雪上飞 姓啥谁也不知道，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，就知道叫雪上飞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块冬天长夏天短，到了冬天雪花翻飞，遍地洁白都是雪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滑雪。就这土匪头的滑雪十分了得呀，要不怎么叫雪上飞？他一边滑着雪，跟箭头一样，跟长翅膀飞一样，双手还打枪，是百发百中。这个人杀人不眨眼，这本地的土匪听着他的名，脑仁都疼，老百姓就更不必说了，附近的村屯深受其害呀。这小子经常出没在河南屯一带。我说长官呢，您千万留神他，不要受到他的袭击。您要能把这个雪上飞给干掉，就算给这一带的老百姓打腰提气了。嗯，我明白。德双挺大方，加倍给这个向导钱。老河头千恩万谢走了，他走了。德双按着计划分散着偷偷摸摸进了河南屯，到河南屯一找，这张宝才真找着了。张宝才吓了一跳，你看是大部队怎么摸上来的，但是很热情，把德双让到自己的家里头。德双下令把河南屯整个给封锁了，只准进不准出，交通要道口大小道都加了双岗，恐怕走漏消息叫土匪知道，也怕土匪的耳目走漏消息。全布置完了，德双跟这张宝才进行谈话。这一谈，张宝才哭了，痛哭流涕啊，在这诉苦，说这土匪太猖獗了，见肉就吃，见东西就拿，见女人就抢啊，胡作非为，是无法无天。那些保安队根本无济于事，我们渴望着大军光临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无论如何要剿灭这些土匪，为民除害。德双听完了是凝眉瞪眼，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。老人家你放心，我们奉东北三省巡阅使所差来了就为剿匪，不把土匪剿灭干净，我们绝不班师，这一点您放心。好好好，我请问那个雪上飞经常到来吗？不经常，一年呢也来不了个三回五回的。哦，那他经常在什么地方落脚？我往上走，再往山里边走，离我们这15里地有个大木镇，他经常上大木镇去，那就是土匪的祭散地，他的大本营啊。据说这雪上飞有个相好的叫大白梨，他们同居在大木镇。